我们那个今天要继续读那个马可福音哈，我马可福音读到这次要读第八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哈。好，这个图啊是什么？这个图是他们用这个七个饼啊，几条小鱼喂饱了4000个人的故事啊。好，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啊，他说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啊。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啊，OK，好了，现在好像。这个故事好像跟之前不久前发生的故事有点类似，对不对啊？好，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之前是用5个饼2条鱼喂饱他们啊。那这个呢？他继续说了啊。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啊。”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啊，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7筐子，人数约有4000。耶稣打发他们走了。OK，好，这个故事看起来这个蛮熟悉的啊。之前是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个人啊，还都。有12篮零碎，那现在是7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4000个人，有7个筐子哈。篮子跟筐子有什么不一样？篮子跟筐子啊，据说是不太一样。这边有个图哈，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哈。你们看到这个人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篮子啊。那这里还有一个人拿着篮子，我看到啊，这里还有一个人拿篮子，那边发这个。饼跟鱼，对不对哈？那他们还有背着这个筐子，有没有看到？这背上背着这个叫筐子啊。这里还有一个人也背着筐子，所以篮子比较大还是筐子比较大？筐子比较大，对，所以之前是零碎啊，有12个篮子，那现在是有7个筐子，可是7个筐子可能比那个12个篮子啊所这个剩的这个量还要更多啊。好，OK。所以呢，主耶稣用这个连续2次啊，让许多人得以喂饱啊。那我就比较这2次有什么不一样啊？第一次的地点是在加利利海边的山上啊。时间呢是聚会当天的傍晚啊。那天聚完会傍晚的时候，主耶稣就给他们吃饱了。祝谢的食物是5个大麦饼2条鱼啊。谁提供啊？第一次是一个孩童啊，那喂饱的人数呢是5000个人啊，不算妇人跟小孩啊，剩下零碎是12个篮子啊。OK，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地点一样是在加利利海边的山上，当然是有一点距离不太一样啊，但是都在海边啊。那时间呢，这次是聚会到第三天了啊，所以这群人是特别渴慕啊。特别可恶，跟着主耶稣在那边聚会，连续聚会3天了啊！没有，这些人可见不是为着要吃饼得饱，他们就是要来听主耶稣讲道啊！听到第三天了，主耶稣到最后这个时刻啊，还是给他们一个惊喜啊！用7个饼跟几条小鱼喂饱他们啊！是谁提供的啊？这次是门徒啊，然后喂饱4000个人啊，剩下零碎是7个筐子啊！好，当然了，重点不在说主耶稣说你们有多少个饼，他们说7个饼。如果说他们只有3个饼，只有2个饼，只有1个饼，主耶稣能不能喂饱这4000个人呢？还是可以，对不对啊？所以不在乎我们有多少，只要我们把自己所有的给主啊，主就能够使用啊。好，那现在问题是，你看到我们说啊，主耶稣其实在这边行这些神迹哈，当然他是顾念他们的他们回去会这个肚子饿哈，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哈？在教导这些门徒啊。好，这个我们读过，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103篇第7节哈，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 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对不对？法则是 ways， 作为是 deeds。 好，你晓得他的神的作为跟晓得神的法则，这两个层次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对不对？以色列人只知道神的作为，哇，神做的是很多神迹奇事，最简单一点他们都知道，但是呢，只有摩西他从这许多的事情当中他看到神的法则。 OK， 所以以色列人下一次碰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在哇哇叫，没有水了哇在哇哇叫，没有东西吃了又哇哇叫。但是摩西从这一次又一次当中，他就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他里面向着神的信心呢，因着这一次一次的这个神迹啊，他的信心一直在扩大。好，那现在神主耶稣在这边行连续行两次的神迹，都是让许多的人得以吃饱。好，那就门徒们是知道主的作为还是知道主的法则？你从后面的看主耶稣跟他们的应对，你就知道 门徒是知道主的作为，他还没有知道主的法则。那他为什么主要连续两次？这个诗篇有一句话，他说什么？然后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什么？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诗篇62篇的，这是大卫写的诗篇。神常常对我们这些他的百姓啊，有时候说话要说两次，第一次还没有听清楚，第二次呢才听得比较清楚，所以他要一次两次用许多的重复的事情让我们里面明白过来，明白过来。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这一章里面第八章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几个神迹都是主耶稣之前做过类似的。那做过类似的是怎么样呢？就是要让门徒里面印象深刻，印象深刻，神借了这样的一次两次让我们知道什么，主耶稣很会让我们吃饼得饱，不是，让我们知道什么，能力属乎神啊，能力属乎神，然后呢慈爱也是属乎他。好啦，所以当门徒看到主耶稣在这边喂饱这许多人的时候，他应该心里头向着主有一个越来越坚定的信心啊，主啊真的是这么许多人啊你都可以喂饱，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几个小饼，主你都可以用这几个小饼来喂饱那么多人，那主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好，这会扩大我们向着主的信心。好，他这边喂饱了4000个人之后，他就渡岸到对面去。这个对面啊，我们这边是叫做什么地方呢？叫大马努他，第10节，对不对？大马努他。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呢，那边讲都是叫马加丹啊，马加丹。大马努他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马加丹我们知道在哪里，就在加利利海的西岸。在那个地方呢，法利赛人跟耶稣求神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参见马太福音第16章，讲得更详细。好，那他们来求什么神迹啊？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好，这个主耶稣在地上已经行了很多神迹了。哇，一下子这个医好这个人，一下子让这些人吃饱。这个法利赛人说你这样做还不够厉害，你现在要，如果你真的是那么厉害的话，请你从天上显个神迹。从天上什么显个神迹啊？让天上打雷啦，让这个太阳这个停住啦，月亮这个怎么变红啦，让天上显个大神迹，那样我们就相信你，相信你是神差来的。在那时候，当时那个犹太人他们是很重视神迹的，特别有一些拉比比较有分量的拉比，他们讲的一些道理人家要接受，还要看他是不是能够行一些神迹，这个神迹可以证明说这个拉比所讲的是真的是从神来的。好，那一样，这个主耶稣在地上有很多的教训，这些法利赛人也要来挑战他了，挑战他。其实那时候主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这边这边其实法利赛人本来是他们大本营在耶路撒冷，他们特别跑大老远来要来试探耶稣，结果耶稣呢他心里就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要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主耶稣如果要 主耶稣如果说要让他们知道我有多厉害的话，这时候显个神迹他们都趴在地上了，对不对？但他没有啊，主耶稣没有，主耶稣不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啊，主耶稣也不需要向他们证明他自己是谁啊，他不是要取悦这些人啊，让这些人啊觉得你跟你鼓掌啊，不是，他不是要获得这些人的掌声，他说这个世代啊，没有什么神迹给你们看。如果你们真的要看神迹，只有一个神迹，那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写啊，他是有约拿的神迹给你们看啊。约拿这个是跟旧约有关系的故事啦啊，就是一个约拿一个先知被这个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后来三天三夜才被吐出来。那个神迹就是在预言将来主耶稣会三天三夜被会这个埋在地里面啊，然后三天之后复活啊。讲到是那个神迹。主耶稣说啊，只有这个神迹给这个世代看啊，其他你们想要看这些这个变那些把戏的，没有没有，主耶稣不会满足他们这些好奇心啊。好了，所以主耶稣就离开他们啊，离开他们之后呢，他就到了啊对岸啊，到伯赛大啊，但是在这个在船上啊，他就跟门徒啊又教导一个道理啊，跟他们讲到笑啊。在船上啊，门徒忘了带饼啊，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啊。他们刚刚在那马加丹那边啊，算是相当繁华热闹的地方啊。如果你要买东西啊，要预备一些吃的，在那边最好就先买好。他们现在到对岸去啊，那边比较偏僻啊，那边买不到吃的啊。结果后来门徒啊忘了买，只有带着一个饼啊，没有别的食物。那耶稣就嘱咐他们说啊，你们要谨慎啊，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啊。哇，这个门徒这边马上就很快的联想，他说哎，提到这个笑，这个一定跟饼有关系啊。他们就彼此议论说啊，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啊，没有带饼，所以要防备那个笑啊。他们在想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耶稣看出来就说啊，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心里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还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擘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主耶稣就说 OK， 从这个地方主耶稣就说点出来，他们只看到那几个神迹，但是没有从这两个神迹当中啊学到什么功课啊。那他们说那时候12个充满了12个篮子啊，又拨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了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后来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就说哦，这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主耶稣不是讲饼啊，主耶稣是讲这个法利赛人啊跟西律的法利赛人的教训啊。好，那边是讲到笑啊 ，OK， 前面 OK， 所以他们这个第一个，他们没有学到功课啊，这时候才恍然大悟，这个是笑的哈、啊，笑是干嘛的？笑，大家知道笑是干嘛啊？笑是让这个面包可以发起来啊，吃起来啊更加的可口啊。你没有放这个笑的话，吃起来就很硬啊，当然很扎实了，但是很硬啊，吃起来不是那么可口啊。所以人就会放笑，一笑哇就发起来，吃起来就软软的松松的啊啊。好，那他说主耶稣说啊，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法利赛人的笑是讲什么呢？法利赛人的笑是讲到他们的啊教训，他们的教训什么？其实他们的教训的问题是他们是比较重形式啊，重形式啊。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很注重外面的那些规条啊，规条，所以他们守这些规条守得非常的严谨啊啊，但是呢，结果却失去了里面的实质啊。西律的笑是什么？西律的笑讲到他世俗化。西律是当时的王啊，他这个王其实不太是很不敬虔的，根本就是对信仰啊不太在乎，他在乎这个地上的这个享乐啊，所以他这个是很非常世俗化的一个王啊。好啦，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这个法利赛人的笑跟西律的笑。 我想他其实在这边也许就是在警告门徒啊，你们的信仰不要落在这个形式主义跟世俗化的里面啊。这两个东西啊，都是在迎合人的心理，可是会让信仰变质。为什么形式主义会迎合人的心理啊？我们那时候讲到说什么叫做形式啊，就是什么叫宗教，对不对？宗教就像是一个那个什么自动贩卖，对，自动贩卖机啊，你只要知道说按哪个按钮，你知道把钱丢在哪里，一二三，它就会有求必应，对不对啊？所以那个你只要知道那个形式要怎么做就好了，你不需要跟这个自动贩卖机啊经营一个关系。哎呀，我爱你啊，这个自动贩卖机啊，我好喜欢你哦。你不需要跟他天天讲话，对不对？你只要知道怎么按就可以了，这个叫做形式啊，你只要形式对就可以。但是基督教不是这个宗教，基督教是要跟神经营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常常跟他交通，对不对？好了，那人的惰性怎么样？哎呀，这天天要祷告啊，好累哦。只要知道一二三就好了嘛，对不对啊？我只要去满足这些条件，这样的话多简单啊。OK， 这个是人就会渐渐的倾向于形式化啊。教会历史里面很多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刚开始哇，这个教会好复兴哦，很好。后来的人呢，讲到说，哎呀，为了要维持这样子，我每次在那边仰望主啊，哦，主啊，今天这个聚会要怎么样带啊？然后要讲什么话？然后呢，这个圣灵啊，你到底会不会做一些让我这个跌破我眼镜的事情？后来觉得说，哎呀，这样太麻烦了，干脆我们这个整个聚会呢，就讲一二三啊，每次都照这样就好了，我也不要每次去仰望主了，伤脑筋啊。这个叫形式主义，会很容易满足人的心理，结果后来让我们的信仰就变质了，后来耶稣就不在里面了啊。世俗化也是一样啊，哇，我们这个信仰，这个老是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哦，这样好像没有人要来信嘛，所以我们里面要加一些比较可口的哈，让人那些爱世界的人也喜欢来哈。好，给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这两种孝啊，这个会让信仰变质啊啊。OK， 好，所以主耶稣不是说你们这个饼这个没有带的问题，主耶稣好像不太在乎那个一个饼，他们还是有一个饼啊，一个饼主耶稣还是可以喂饱他们一船的人啊。好 ，OK， 所以这个地方他到了在船上呢，给他们新的一个功课。主耶稣这时候最在乎的还是这些门徒啊，主耶稣已经快要在不久要去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了啊，这些门徒到现在好像还学不清楚一些功课啊。好，到了博塞大啊，到了博塞大这边他医治了一个瞎子啊，他怎么医治个瞎子啊？他们来到博塞大，有一个人啊，有人带一个瞎子来啊，求耶稣摸他啊。结果呢，耶稣就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啊，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面，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主耶稣这个做法跟上次那个第一那个耳聋舌结的那个三宝有点像，什么地方像啊？
吐唾沫。
吐唾沫，对，然后吐唾沫是什么意思啊？
神的呼出。
神的呼出，神的话，神口里出来的话，对啊，他代表神口里出来的话啊。好啦，那这次也是一样，哎呀，也是用唾沫，不过这个瞎子他没看见，他不知道你们弄在我眼睛上什么东西啊，这个还好。那他说你看见什么啊？那他抬头一看啊，说我看见了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啊。好 ，OK， 他这次没有一下子马上看清楚啊，然后。不过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不是生来瞎眼的啊。如果生来瞎眼，他怎么知道树木长什么样子呢？啊，对，他不是生来瞎眼，是后来瞎的啊。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啊，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啊。然后耶稣就打发他回家说，连这个村子啊，你也不要进去啊。OK， 好，那从这个故事里面，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以后帮人家医病祷告的时候要吐个唾沫，是不是？不是啊。他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 lesson 啊，至少我们讲到说那个唾沫就讲到神口里的话，对不对啊？神口里的话上回是放在那个耳聋舌结的那个舌头上，对不对啊？就说你把神的话放在他的口中，然后你开他的耳朵，他就成为一个神的仆人，可以听见神的声音，为神说话，对不对啊？那这一次呢？神的话放在那个人的眼睛上面，让他能够看见啊。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啊。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神的话可以明亮人的眼目，让我们的 眼睛啊能够明亮起来啊。好了，所以这功课好像看起来蛮清楚的啊。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要按手两次？他为什么没有像上次一次就听见，一次就这次让他一次就看见，还要讲两次啊？要按手两次，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想到啊，圣经里面有许多时候啊，好像第一次神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还听不太清楚，神要讲第二次我们才清楚啊。神第一次说话呀，神第一次说话，我们说这样叫什么？叫 Logos 啊，圣经就是神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啊？神第一次说，我们第一次读到圣经，哦，很宝贵啊。看完之后怎么样？这时候我们里面本来是瞎眼的，就是眼睛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呢，怎么样？哦，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啊。这时候我们看树木，看着好像树木啊在行走，但是这时候神还要第二次对我们说话。神第二次对我们说话是什么
？Rhema。
对啊，我这边已经写 Logos， 这大家都知道，第二次就 Rhema。Rhema 是什么？
即时。
瑞玛就是神的话就发出光来，对不对啊？哎，上回读这些经文啊，就看到说，不错，这些圣经节都很好啊，哈，很多宝贵的话。就这次读的时候呢，哇，这句话亮起来了，神在对我个别说话，这句话大有能力啊，这叫瑞玛。好，所以那个主耶稣那时候为那个瞎子啊，为他祷告的时候，第一次，哎，眼睛好像看见了。但是还不是看得那么清楚，还要讲第二次啊，第二次。所以呢，我们许多时候读圣经也是说，哎，你读得懂不懂啊？好像懂啊，好像也不完全真正懂。那为什么？因为这个话还没有成为瑞玛。怎么样成为瑞玛呢？怎么样可以让 Logos 变成瑞玛？啊，于军说说看，神的话怎么样？哎，你知道怎么样？神的话怎么样可以从 Logos 变成 Rhema 吗？啊，
活出来。
哦，活出来啊，活出来，有道理啊。哎，但是真正的关键还不在这里。我们活出来当然需要里面有力量啊，这个很好。但是我们去顺服神的话哈。这句话在我们身上就会越来越实际啊，不是只是理论，这蛮有道理，也很有道理。好了，艾比这边有谁可以回答，怎么样让 Logos 变成瑞玛？
吃进去，慢慢的咀嚼，慢慢的消化。
OK， 这个Peter 讲的非常好，是 Peter 嘛，对不对啊？好，怎么样吃进去，慢慢的咀嚼啊？
不断的默想。
哦，默想啊，哦，对。
不断的读话。
啊。
不断的读神的话，不断的默想。
哎 ，OK， 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就是要默想啊。一句话呀，你刚开始这样读过去啊，它就是这样子平面的，但是当你要默想的时候啊，突然它会变立体，它突然亮起来，哦，所以这个默想非常重要，而且为这句话祷告。主耶稣啊，这句话你要在我身上让我能够经历啊，哦！你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啪，它会亮起来啊，哦！你为了这句话在默想说，主啊，这句话对我来说有什么个别的这个意义吗？哈，哦，你们要对我说什么话？当你在那边默想的时候啊，哎，这句话为什么前后背景是什么意思啊？上下文这样摆这里什么意思啊？你在那边默想的时候，哇，里面就会发出光来，那个时候就不再只是平面的。好 ，OK， 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呢，啊，让一个人他的视力被打开，本来只是看到人像树木一样在行走，但是现在突然第二次再一说话，哇，一切都看清楚了。所以当这个门徒他们主耶稣那时候在这个地上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讲话，其实他们讲了听了一次 ，OK， 听了。真正他们里面明白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五旬节之后啊，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在他们里面啊。把主耶稣的话重新再讲一遍啊， 那时候是讲主第二次说话，神第二次说话，那时候讲出来的话 OK 那不一样了、哦、OK 好，那这个是刚才这个医治的这个瞎子啊、哦、那后来主耶稣不要他进去跟人家到处讲啊，这是什么原因啊，知道啊，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认识，他已经眼睛看见了，
哎，
他的眼睛已经亮了、哎，所以不要再进去那个不好，没有，就是不好的地方，不要再去看见，不要再去沾染。
哦 ，OK， 嗯 ，OK， 所以不要再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去啊、
哎。而且两次的触摸，第一次触摸主，第一次说话就已经认识主，第二次说话就被圣灵充满了。圣灵充满了，就已经黑暗跟光明就分开来了，不要再进黑暗地方。
哦，对，这个点很好。对，我们这个一旦信主之后啊，我们的这个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了啊，就不要再回到过去的这个猪圈里面去打滚，对不对啊？不要再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在那边哈、啊、跟人家这个啊追逐那一切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啊，所以他现在就你不要再回到原来那个地方去了啊，很好，对。好，那另外当然还有这个，我想到还有一个就是他不要回去让这些这个事情啊，这个张扬出去。主耶稣这个时候还不是要让他自己，被这个什么被到处宣传的时候啊，这时候主耶稣的重点还是在训练这些门徒。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才是要负责去向众人宣传这个福音啊。这时候主耶稣的名声太快传扬出去，会引起误解，以为是他是那位要来推翻罗马的这个啊，这个地上的弥赛亚啊。好，那接下来往下看啊，所以我们比较一下主耶稣医治这个耳聋舌结的人跟医治这个瞎子啊，哎，这两个件事情很多地方非常类似啊。他当他医治那个耳聋舌结的人的时候呢，是在低加坡利的加利利海边啊，那时候有人带他来见耶稣，那求耶稣给他按手。那耶稣呢是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那时候主耶稣用指头探他耳朵，用唾沫抹他的舌，望天叹息说：“以法大啊！”那结果他就耳朵开了，舌结也解了。主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啊。那当主耶稣医治瞎子的时候呢，类似啊，在博塞大也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啊。然后那时候也是有人带他来找耶稣啊。这些人都自己没办法主动来到面前，都是有人带他来啊、哦。然后呢，也是求耶稣呢摸他啊、哦。那啊、耶稣呢就领他到村外啊、哦，一样也离开众人啊、哦。这时候他是吐唾沫在他眼睛上，然后按手在他身上啊、哦。那先是模糊看见，在按手在他眼睛上之后呢，就都清楚了。然后打发他回家，不要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去啊、哦。OK， 所以这两个故事。类似，对不对？好，所以主耶稣也是一样，前面五饼二鱼，后面七个饼啊、几条小鱼，类似的神迹他行了两次，让门徒印象深刻。现在在行了这两个医治的神迹，也是类似啊、我相信也是让门徒印象深刻啊、印象深刻。好，那啊、所以在这边主耶稣就是在借着这个重复啊、重复的教学，让他们啊、学到一些法则啊。接下来啊，哦，这时候他就离开哦，离开博塞大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路上去啊、哦。该撒利亚菲利比在什么地方呢？在加利利海很北边啊、哦，北边那边往那个山里面去了啊、哦。那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啊、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在那边发生，这个就是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啊、哦，还有呢，主耶稣。第一次预言他会受害，在这之前啊，门徒跟着主耶稣啊，都觉得哇，跟主耶稣好，真好啊，这个不愁吃不愁穿啊。然后呢，这个以后还可能会坐在主耶稣的这个宝座的左右两边啊。但这个时候，主耶稣开始跟他们说，将来他要钉十字架啊。好，那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在什么地方？他后面有一座山叫做黑门山啊。黑门山是以色列最高的一座山啊，大家看这个照片知道啊，后面这座山啊，这个上面都是终年积雪啊，这个是黑门山啊。那在黑门山的山脚下面啊，有一个村庄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啊。 好，主耶稣现在带着门徒啊，往这条路上去。这条路上啊，大概都是住的都是附近都是外邦的社会啊。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犹太的这个气氛啊。主耶稣这个时候为什么带他们去到这种地方啊？这个是往该沙利亚菲利比的路上啊，这个是乡下的路了啊。然后接下来哦，该沙利亚菲利比有什么东西呢？那边有个山洞啊。那个山洞啊，是这个约旦河的四大发源地之一啊，那边有泉水从里面涌流出来，然后呢，流出来之后就成为约旦河的上游啊。在那个地方也有很多这个异教的庙宇的遗迹啊，你看那个山壁上还有洞啊，那个是本来装一些神龛啊在里面。他们讲哇，这个地方是这个约旦河的这个源头啊，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地方地灵人杰哇，所以那边就盖了很多的庙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色彩非常浓厚的地方。好，主耶稣带你门徒呢就往这条路上来了啊，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好，主耶稣跟门徒出去啊，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呢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啊。”施洗的约翰，左边这个啦，我刚刚有学过，对不对啊？施洗的约翰啊，帮主耶稣开路的啊，穿着这个皮衣，吃的是蝗虫野蜜啊。那后来他那时候已经死了，他那时候已经殉道了，所以有人说哦，这个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啊，施洗约翰的这个灵啊，在耶稣的身上啊。那有人说是以利亚是旧约的这个先知啊，哦，那时候一祷告，火从天降下来啊。后来他杀了这个巴利的400个先知啊，
450个先知
，OK， 那400个是那个亚瑟拉的，450个先知哦，所以这个是旧约里面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先知啊。他说，所以有人说他这个是以利亚来了啊，因为旧约里面有预言，将来以利亚还会再来啊。那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有人说是耶利米啊等等啊。好，那他说，主耶稣就说，好，那你们说我是谁？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底认为耶稣是谁啊？这个是关系到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啊人生的问题。耶稣是谁啊？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啊，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神预言要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啊。”好，那耶稣就禁戒他们了，不要告诉人。在别的圣经里面有说啊，他说西门巴约拿就讲了这个彼得啊，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怎么样，这不是属血气的人指示你的啊，不是你到哪边去学来的，他说是乃是我们天上的父指示的啊，所以我这个学问再高啊，他说不是，这个不是因为你学问来的，是因为神的启示的啊。好，所以这个时候啊，彼得非常得意，对不对啊？他居然可以这个说中了这个正确答案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主耶稣又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OK， 从这个时候开始，主耶稣开始讲到他要钉十字架，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讲过这个事情啊。有稍微暗示啊，比方说对尼哥底母啊，他有稍微暗示一点，但是呢真正明明白白的讲啊，讲说他要钉十字架，他要死被害，然后同时要复活，这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讲的哇！所以这个对门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啊！怎么会这样子啊？我们以为跟你在一起会吃香喝辣，怎么搞得你说你要去死，然后还要复活？怎么可能啊？好，那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震撼，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啊！那他说他会受到什么？长老、祭司长跟文士弃绝啊！那这个怎么会提到这三种人啊？这三种人是这个公会里面的主要成员啊。那时候犹太人是被罗马统治啊，但罗马给他们有相当的自由啊，所以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权力。那犹太人当中最高的权力机构是他们的公会啊。这公会是由三班人组成的，那其中有一个主席啊是大祭司一个人啊。那另外这三班人是24个祭司长，然后24个长老，还有22个文士啊。好，那这祭司长就是撒都该人啊，都是那些祭司长在圣殿里面这个服侍的啊。 那文士呢是教导圣经的，这个是就是法利赛人 OK， 所以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势均力敌啊。那长老是民间平民的代表，民间的代表啊。所以这三批人呢，就是构成他们的权力的核心。主耶稣说，将来有一天啊，他会被长老、祭司长跟文士弃绝啊，并且被杀啊。好 ，OK， 所以他讲的就是被公会被公会出卖啊。那他讲了这个话之后啊，这个彼得刚不是得到天父的启示吗？他马上就说他耶稣明明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啊、劝他说主啊，断乎不可啊、这个在另外福音书里面写，耶稣转过来啊，看着门徒啊，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主耶稣回过头来还不是直接看着彼得，他先看门徒啊，在指责彼得，意思就是说你们都给我听清楚啊，就是他是公开斥责彼得啊，说彼得是什么，是撒旦啊。哦哇，这个彼得在脸上挂不住，他是这个门徒当中这个最大的使徒，被骂是撒旦啊。为什么被骂是撒旦呢？因为他体贴人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接下来主耶稣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是体贴人的意思，还是我们是体贴神的意思？如果我们体贴人的意思，主说我们是撒旦；如果我们体贴神的意思，这个才是主的门徒。那主耶稣他就把门徒啊，跟众人跟门徒都叫过来，对他们说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啊，就当舍己啊，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英文叫做 deny himself， 就是什么否认他自己啊、要否认他自己，说、这个什么叫否认他自己啊？我不认得这个人啊，不认得这个人，这个把自己就是拒绝自己啊，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原文这个英文是 soul 啊，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OK， 这个其实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之一啊、哦。我们基督徒要长进，一定要搞清楚这段话。而且呢，刚才怡君不是说吗？我们要把神的话要实际的活出来。就这段话，这段话最重要啊、哦！这段话最重要。那这段话为什么重要呢？我们曾经讲过啊，人有可以分成这三个部分啊，灵、魂跟体，对不对啊？灵是 spirit 啊，魂是 soul， 体是 body 啊。我们一个人可以分成结构，可以分成这三方面。灵是什么？跟神交通的一个器官啊。好，这个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灵就活过来了啊。那身体是跟外界啊这个接触的，中间还有个魂 soul 啊，魂是什么东西啊？魂就是包括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意志啊。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自己这个部分啊。所以思想就是哎呀，我认为什么啊，我想怎么样啊？情感呢，我喜欢，哎呀，我爱什么这个情感，对不对？意志呢是我要啊，我要怎么样？所以都是什么我啊。魂就是我啊，可以这么讲啊，所以这个魂啊就是己，我们这个人就是这个己啊。好了，主耶稣说啊，如果有人要跟从他的话，要怎么样？要否认己，要舍己，要把这个己啊给舍掉，然后呢，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所以这个己啊要背上这个十字架，然后呢，他说这个己要背上十字架之后啊，把它定死啊，定死！因为你如果想要救自己的己啊，救自己的生命，救自己的魂，你就会失去魂，你就会失去你的生命。但是呢，你为着主跟福音上吊生命的，就会救的生命。好，那你说哦，哇，听起来好抽象哦，到底在讲什么啊？哈、哦，好，这个是十字架，我们要背起十字架。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啊、哦？当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会有一个祝福啊，圣灵会充满我们啊。好，我们就看下一页啊。这主耶稣是背起十字架，对不对啊？主耶稣也要我们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随他啊。好， 这个十字架了，是神用来定死我们这个救我的刑具。它可能是苦难，可能是剥夺啊、哦。OK， 这个是十字架啊、哦。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我们去接受死刑，要让救我死去。对，一个背起十字架的人是干什么？他就是要去刑场啊、哦。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就要去刑场。刑场干嘛？就是要接受死刑啊、哦，接受死刑。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这个起啊，我们这个里面这个旧的这个人呢，要把他钉死，要让他死去啊、哦，死去。那这个钉十字架是人家把我们钉死的，但是背十字架我们要自己背啊、哦、啊。一个人如果被迫受苦的话。你说：“哎呀，我最近好苦啊，好多苦难哦，我在背十字架。”我跟你讲，这不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要主动选择为主受苦，这才叫背十字架。如果你只是被动的受苦，哇，遭受好多的这个挫折啊、磨难啊，你这个不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说：“主，我选择，我为着你的缘故，我爱你的缘故，我选择走这条路，然后这条路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苦难，这叫做背十字架。”啊、哦，背十字架，你知道这样做你会惹来一些逼迫，这个，但是你愿意为主这样做，这叫做背十字架。如果有人就是对你这个常常就对你这个这个冷言冷语，在那边哈、哦、消遣你，在那边说你不好哈、哦，这还不一定是背十字架啊、哦，这个有的时候是自己招来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为主的缘故，我们选择。接受这些苦难，这个就是背十字架、哦、那舍己啊，舍己就是否认己，就是放下自己的，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啊、喜好跟意愿，对不对、哦、我们的理智、感情跟意志嘛，放下自己的这一切，然后呢，选择顺服主的旨意，这个叫做舍己。所以这个舍己是我们长进。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啊、哦，秘诀。如果我们都是接受恩典的话，没有十字架，我们这灵性没有办法突破的。OK， 所以你要想想看，你这辈子你为主受了什么苦啊、哦？否认己啊，舍己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喜好跟意愿。你这个决定是要讨神的喜悦而决定的，这个就是舍己啊、哦。他说这样才能够做主的门徒。那但是当我们选择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圣灵会再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经历更深的十字架。你如果觉得说你不够被圣灵充满，因为十字架在里面做工还不够深，还不够舍己。当你更多的舍己的时候啊，你会感受到什么？神荣耀的灵藏在你身上啊、哦。OK，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死了，什么时候我们就活过来了。这个活过来是神的生命啊，我们里面新的人就活过来啊。所以呢，旧我衰微啊，新的人成长，这个就是我们魂的得救的过程啊。我们灵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的魂呢，在我们这有生之年要天天得救，要天天得救。我们的体是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救。但是我们的魂，我们现在要天天得救。怎么样魂能够得救呢？就是让这个旧我死去，让里面新的人能够成长。所以让主的想法、主的喜好、主的意愿呢，取代我们个人自己的想法、喜好跟意愿，好叫我们能够变化向主，然后荣上加荣。这就是魂的得救。OK， 所以这一段主耶稣讲这一段，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基督徒长进里面唯一的一条路，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之一。主耶稣自己为我们背十字架啊，钉十字架。今天我们也要走这条路啊，这条路是荣耀的道路啊。然后主后来这边也讲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啊，不要老是着眼在这个眼前的外面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你赚得这一切，你失去了你的真正的生命，主说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不要想说，哎呀，我想要赚大钱哦，我想要干什么？你要想到说，你赚到那些对你的人生，对你永远的生命有什么帮助没有？我们今天到底是为什么活啊？你是按着这个你自己的想法活，还是按着神的旨意活啊？所以他说啊，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你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OK， 所以很要紧的，我们要成为主真正的门徒啊，真正的门徒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天然的想法、喜好跟意愿放下来，主，我选择你的旨意。当我们选择他的旨意的时候啊，你发现里面有一个极深的喜乐跟满足，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比较的。